上我们从这个公益的利剑到恩典的护卫，那这首先是从一个故事开始的。我们先来看列王记上的第二章，请大家翻开列王记上第二章。列王记上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呢应该说列王记上的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了哈，一节到十二节可以说是一段遗嘱，一段遗嘱。第一节他就说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好，就大卫已经知道自己寿数将近，那所以呢在第二章这里呢他就有一段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要说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或是说人在临终的时候自知时间不多了，绝对不会浪费时间说闲话，要交代的都是最重要的事情，不会是一个闲聊的事情，也不会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想想看，一个人在生命的临终会交代的都会是哪些事情啊？可能是家里的这个从财务的这个分配管理，好，到他在哪里怎么分配，然后到这个人的事情。那么呢作为父亲与儿子呢，我们来看看大卫对所罗门有哪一些的交代。好，他的交代呢第二节他就跟他的儿子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首先他知道当儿子有父亲在的时候不用顶天，父亲走了我也 子女呢就要自己独当一面了，所以他鼓励他勉励他，你要刚强做大丈夫，好，大卫要把国度交给他了，要他刚强起来。那么呢在刚强起来做大丈夫的时候呢，第一个提醒他的是，你一定要遵守耶和华你所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所行的主的道，就谨守主道，谨守主律，好，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不管做什么事，不管往哪里去，尽都亨通。这一段话跟我们刚刚读的生命记二十八章刚好就是一个对称面。刚刚读的生命记二十八章，我们读经的内容看到了不遵守耶和华的吩咐，不守摩西律法的人，然后呢他们无论做什么事去到哪里都是悲悲惨惨病痛缠身，然后呢无人要买，就毫无价值 的人生。可是呢相反的，大卫呢告诉所罗门，但是只要你愿意，你愿意遵守，你愿意谨守，那么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好，父亲我要离世了，儿子啊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无论往哪里去，尽都亨通。第四节，那为什么 做父亲的大卫王有这样的这个底气跟把握呢？第四节这里说，耶和华神必成就他向我所应许的话，也就是说他要让他的儿子知道，我与天上的神是有一个约定在的，他有这样子的祝福我，我跟他之间呢是有这样的一个立了这样的一个约，他有这样的应许在我身上，也在我的子孙身上。那这个内容是什么？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行在我神的面前，就不断的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也就是说他要让他承接他的国，就是接管他的国度，然后呢承接他的王位的这个所罗门王知道说，如果我们这一家要能够长久的坐在这个以色列的国位上，最重要的就是要谨慎自己的行为，诚诚实实的谨守主道，谨守主律。好，那么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交代，因为他人要走了，当然不会希望国度就在他这里结束，王位就到他这里为止。他要走了，他一定会想他身后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的后人们是否能够呢 承接当初神应许他的这个部分。所以首先交代的就是这个最要紧的，你接了我的位子，你要坐得安稳，坐得久，坐得亨通，这个第一要件 最大的关键是什么？ 他在临终时期近的时候要给他的儿子讲。再来第五节以后就很有意思了，第五节以后呢讲的呢有三个人，讲的有三个人哦，就是他要死哦，他交代了这个国度跟王位能够长久的大的关键，大的要件之后，他有三个人在他临终的时候特别指名道姓的交代给所罗门，分别是谁呢？第五节，你知道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哦，约押其实是他的外甥嘛，就是也是他们的这个他们支派里面的这个家族哦。他说你知道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那约押行了什么？他要让所罗门王知道，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在他出生之前。他说呢，他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铁的儿子亚玛撒。好，这个亚尼尔和亚玛撒呢是以色列的时候的这个，而且是太平的时候，然后太平的时候非常有力的这个将军啊，两个大元帅，他在太平的时候流这两个人的血，也就是说，这个就不是打仗的时候，而且也不是一个敌对的关系，他不过为了自己逞凶的斗狠或是好胜，哦，就在太平盛世的时候，竟然这个约押呢取了这两个人的性命啊，他说呢，他呢。明明在太平的时候流这两个人血，好像在打仗大战的时候，哇，这个很残暴的杀了这两个元帅，而且呢，那个手段之残忍，是那个血染了腰间的束带和他的血，就是血流成河啊，就是是用一种非常就是不是不。不光明正大，而且师出无名的那样子的一个方式，然后用极其残忍残暴的手段去取了这两个人，这两个元帅亚尼尔和这个亚玛撒的性命。所以大卫在当时没有处理约押，因为还需要约押在军事上面的这个才干去为他把国家的这个四境 平定下来，所以他那个时候没有处理他。但是现在他死期将近了，他第一个指名道姓交代给他儿子的就是，你要按照你的智慧行，绝不容这个约押白头安然下阴间。哦，这个是一把利剑，在父亲的时代明明的罪恶在那里，但是为了当时的环境的 各种的考量，大卫没有亲自动手，但不表示大卫忘记了这个人所行的恶事。所以在他死期将近的时候，他指名道姓，所罗门，在我死后你不能让他白头安然下阴间。好，这是他第一个点名的人。第二个是一个恩人，好，恩人，我们来看第七节，你所罗门啊，你要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怎么样恩待他们呢？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啊，不，先到这里，好，迎接我。好，先到第七节，这里讲了一句叮咛这个所罗门的话，是关于巴西来的众子。巴西来的众子呢，在当时押沙龙判这个要推翻他的父亲要自立为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押沙龙当时是以这种顶，就是他是一个顶级的颜值嘛，然后呢又是出身高贵嘛，所以他要相貌有相貌，然后呢要血统有血统，然后呢要人气有人气。当时在这个百姓当中呢，押沙龙简直是他们梦幻中的天选之子啊。然后所以在那样子的一个的氛围底下，大卫已经年老了，衰年迈了。年迈的大卫呢，看起来跟当年的英雄呢已经好像那个形象不在了，大家需要人就是这样，需要又一个新的更好看的更耀眼更夺目的一个领袖，一个君王。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大卫呢面对自己，他就算当年年轻的时候身经百战，是一个这个一个大的这个 勇士啊，然后身经沙场的，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年迈了，然后竟然是被自己所疼爱的亲生的骨肉的亚沙龙所背叛，所以他遭受的，他对付的，他面对的打击，不是从腓力士人来啊，也不是从嫉妒他的扫罗王来，是从他自己的血脉里面要来除掉他哦，这个伤心呢是又伤心又伤身，然后而且还要逃命啊，不止逃自己的命，那些忠心跟随护卫他的人，大家就一路的这个保护国王在逃命。那在逃命的时候呢，这段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九章，撒母耳记下十九章，大家可以看十九章的三十一节。好，十九章的三十一节，基列人巴西来哦，他呢从罗基林。撒母耳记下十九章三十一节，基列人巴西来啊，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三十二节，巴西来年纪老迈，他已经八十岁了。王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给王。他原是一个大户妇。三十三节，王对巴西来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巴西来就说呢：“我在世的年日还有多少？我能够跟你上去呢？仆人已经八十岁了。”目前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我还能够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不要做成为我主这个我王的这个累赘。好，他一心一意的不求自己的什么神的王的赏赐啊，或者是未来的这些这个叫什么封官进爵了。三十六节就是我巴西来只要能够平安的补给王送王过约旦河，就这是我做的事情。好，就为这个事情，王你不必再赐我这么多的恩典，那我只求你让我回到我的地方去，死在我的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就是这个巴西来，这个年老的巴西来，八十岁的时候，在大卫王落难的时候，逃难的时候，帮助他渡河。但是呢，他一点都没有要为自己求什么好处，也没有要跟着王一起回去。三十八节呢，这里就讲说，王说：“金汉可以与我同去哦，就是他家里的人，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啊。”所以呢，在大卫呢，这个被这叫什么？被亚沙龙破这个这。叛变，然后呢落难之后呢又再回来的时候，哇，这个时候他呢就把这个巴西来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金汉呢带走啊，就在这样他们就安全的光荣的重新的过了约旦河，要回到巴西来。这里就讲说，王就在这里与八十岁的高龄的这个巴西来亲嘴，为他祝福，巴西来就回本地去了。阿们。好，在这里呢就是讲说呢，当时呢大卫受了这个巴西来他的这个帮助哦，在他自己呢危机解除之后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恩人，这个在当时所有的人追捧亚沙龙，没有人真的在急难的时候呢给他帮助，但这个巴西来帮助他，这个富户帮助他，他没有忘记这个恩情。好，虽然对方拒绝了，但是他没有忘记这个恩情。所以我们回来看到列王记上的第二章的第七节这里，所以他就在临终的时候就对他的儿子说：“你要恩待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能够与你同席吃饭，因我躲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就是贵为一国之尊，甚至连吃都成了问题，你看有多落魄，有多危急。在那个时候受到的恩惠是让大卫记住。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恩待他的人，他在临终的时候还是把他提出来，可见他内心里对这份恩情的这个 就是说非常的感念，而且要他的后代一定要回报。那回报的方式就是，这巴西莱，可见此时巴西莱应该已经离世了嘛，对不对？他的年纪当时已经，当年 年事已高，这个时候年事应该也已经离世了。那么大卫就跟所罗门王说，他的众子，就是说只要是巴西莱这一家的人，我要给他这样的一个纳入我们这个君王家的一个保护跟荣耀，能够跟君王一起同席吃饭，同席吃饭这个是极大的荣耀，而也是一个极大的保护。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去指名道姓，他内心深深感念到临死之前都没有忘记过的一个恩人。再来讲第三个人，在第八节跟第九节，第三个人说呢，还有一个人，这个大卫对所罗门说，还有一个人啊，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他说呢，这个示美在我往巴马哈念的去的那个时候，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等我呢，这个要回头要下约旦河，过约旦河的时候，他又来迎接我。就是说，当大局势。这个局势不好的时候，然后大卫在落难的时候，这个人呢就落井下石，落井下石一样是在这个受到亚沙龙的这个叛变导致他必须流亡的那个时候，示美呢就是呢习归挖大饼，他就把大卫王呢当成过街的老鼠，用狠毒的言语咒骂他。可是等亚沙龙之乱被平定之后，大卫要回朝回师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要过约旦河，他竟然在约旦河边呢，又马上呢，换了一个嘴脸啊，马上换了嘴脸，就是开始这边这个迎接他啊，表现出极大的忠诚。那个时候的大卫不能够以他当时的这个实力和当时的这个情境，他不能做这种报仇的行动，以免让百姓呢心里又有更多的这个已经很混乱了嘛，所以他就只能呢过，但是呢他就自己呢向神说，我不会用刀杀你，他告诉这个示美，我不会用刀杀你，但是那是我不用刀杀你，公义的刀剑在那里，公义的刀剑呢终会落在你的脖子上。第九节他就跟他的儿子说，你不可以以他为无罪，我当年跟他起誓我不用刀杀他，我约定我不动手，我不亲手手刃这个仇人，但是你不能以他为无罪。好，他说，所罗门，你是聪明人，你知道必怎么样待他。要让他呢白头见杀，就是说他现在就是已经，虽然他现在已经是年长了，但是呢，你还要让他不要让他安然的离世，你要让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阿们。讲完这一段话，讲完这三个人，大卫呢就与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作为父亲的在临终之时，他有 几个重要的事情，关于自己的国度，自己的国王位，关于自己的家族的这个荣耀，他叮咛他的儿子要记住谨守主道，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样你就凡事亨通，我们的世世代代能够安然的坐在这个王位上，享受这个君王的尊贵跟荣耀。但是他也提了三个人，这三个人有仇人约押，他流无辜人的血，这种残暴的国度里面，这种残暴 的这种罪恶，流人血的罪恶，从摩西的律法的时代就已经一再的讲到，就不要流，不可以流人的血，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这个是保大卫呢一直呢深深在心里，他一定非常遗憾，也很沉痛的感受到这样子好好的两个大元帅就在这个约押的一个这种这个暴力之下呢就失去了两个元帅。那这个约押残暴，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呢，动刀动枪，对自己的同袍下手可能是为了稳固自己坐稳第一把交椅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自己的这个权力，为了自己的这个发展，有这一种出于一种私心，也可能是出于一种好胜、逞凶斗狠的心。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做这件事情，他大大的伤害了这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公平跟公义啊！这个是大卫王没有忘记的。几十年过去，临终之前他要叮咛他。然后呢，第二个仇人就刚刚那个看到这个示每，然后示每呢是大卫最落魄的时候，还继续的用恶毒的话骂他，那个到底有多恶毒、多狠毒？我想绝对不是一般的。好，让大卫呢记得很。很刺痛他，而且也非常非常的看见说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就是示每，就好像是一个大卫的国度里面的那一种，要怎么说，墙头草，好，机会主义者，他会见风转舵的，他不是忠心的人，这样的人你要除去他。他乍看之下好像对我们有帮助，好像呢对这个国家王位是有帮助的，但是呢所谓的帮助都是他权衡了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君王之前，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忠心的人。这种机会主义者，这种墙头草呢，是一定呢不要留他，因为将来如果你有对敌出现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会忠心护卫你的人。好，所以这个是父亲对儿子的一个提醒，那恩人的时候就不用说。所以我们从这一段一个做父亲的跟对儿子的这个叮咛里面，我们看到这遗嘱里面讲了家事、国事、天下事，最后讲很重要的人事。好，这个人事呢是要他的下一代不见得清楚，那么一定他要在临死之前、死期将至之前要讲。在圣经里面也有另外一段情同父子的师徒，也是在临终的时候做这样的交代。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们都知道提摩太是保罗的接班人，是他从这个就是说从道理生出来的儿子，他视他如儿子，不是一般的同工，不是像巴拿巴啊或者雅各啊、路加这样子的同工，是他从年少的时候这样子一路这个怎么讲，教导他、栽培他、预备他，把自己从神所领受的圣灵所启示的一切，还有牧养教会、建立教会的一切的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都在教导他。所以这个提摩太后书呢，就跟这个其他的腓立比啊、以弗所啊、哥林多前后书啊等等都不一样，他是写给个人的信，不是写给教会的信。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是一个保罗个人对个人的信。那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这里第四章的第六节，第四章的第六节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阿们。好，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保罗临终之言嘛，他知道自己的时候要到了，所以我离世的时候到，他很清楚地告诉提摩太，我离世的时候到。换句话说，我写给你的这个书信是什么？遗书了，这是我的遗书，也是我的遗嘱。就像当年大卫把所罗门叫到身边来跟他交代事情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保罗就好像一个即将离世的，但对这个儿子有很多很多的爱，也有很多很多的期望，也有很多很多的叮咛。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这个提醒跟这个交代啊，这个保罗对他视如亲子的这个学生提摩太的这个叮咛，从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这里讲，这个情同儿子不是我们 去这个锦上添花，这个去把它描绘的，是保罗亲口这样说的。好，他称呼什么？第二节，我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保罗对提摩太就是这样子，像儿子一样的看待他。所以在他说他自己知道自己即将离世了，我即将离世，我现在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这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语重心长肺腑之言，我只写最要紧的事情。那我们来看最要紧的事情，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章的第七节啊，第一章的第七节，第一章的第七节这里说，首先就提醒他，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阿们。是不是跟大卫对所罗门说的话一样？做父亲的知道，这儿子从出生到现在都有我的保护，都有我的帮助，我即将离开，他直接的保护者，直接的帮助者即将离开，他会害怕的。保罗也知道提摩太会害怕，所以呢，一样的，保罗要告诉他，你不要胆怯，你要刚强仁爱谨守。好，这里我们看到一模一样的父对子的那一种最深刻的一个爱的一个连结，然后很深的一种期许跟鼓励，要告诉他你不要害怕。所以整个第一章的前面都在讲这个，再来也是在告诉他，就是说我们刚刚我们看到说你要刚强是首先要兼顾他，第二个大卫对所罗门说的是什么？谨守主道，遵守神的律，你会亨通。那么保罗对他亲如儿子的提摩太所说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三节，其实整段都是这个内容。那我们看第十三节，就是说你从我这里听到的纯正的话语的规模，要按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十四节，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一样，好，唯一的差别是什么？保罗要提摩太守着这个从基督耶稣而来的这个善道，然后呢告诉他，他比大卫交代所罗门要守这个，要守的这个神的道，走正道啊，守这个律还多一样。最宝贵的是什么？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光是靠一个遗嘱，靠一个父亲的这个临终的末了的话，要叫所罗门去守住那些东西，很明显的就没守住，就守不住。那么到了保罗跟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你要守住，一样再一次的做这个真理上的父亲，对这个从真理生出来的儿子说你要守住，但是呢你靠着这个基督耶稣来的信心跟爱心守住，我交托你的事情你靠着我们里面的圣灵守住。好，所以有信有爱有圣灵。那么再来，这个提摩太后书呢就跟列王记上的第二章一样，就出现了非常多的人名，指名道姓的人名。保罗在他的服事生活、宣道生活的最终写信，个人的书信哦，这个不是一个公开的批判的信或是一个什么，他是写给个人的信，写给提摩太他的接班人的信，给他加油，给他鼓励，要他刚强，提醒他要守住这个道。第三件事情一模一样，就是把人名点出来，一个一个人名点出来。我们首先看到就十五节阿尼瑟佛，阿尼瑟佛呢，从十五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是保罗在真道的这个福音的路上的这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能用恩人来讲，应该是说在真道上面给他有助力的，也不是对个人有恩而已，而是在福音的这个路上，在他为福音受苦的时候，他不 不以福音为耻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存在的一个人物，叫做阿尼瑟佛。这里十五节说，在大家都离弃我的时候，这里是道啊，当时的那个对我的攻击跟这个那个风暴有多大，提摩太是知道的。他说当中呢有几个人哦，他又在把当时火力最大的几个攻击他的人，非吉路、哈摩奇尼哦，这些人把他点名出来，开始我们就开始看到一连串的人名了。但是呢，十六节有阿尼瑟佛一个人，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受到这个侮辱，受到囚禁，然后呢，我的名声。就是身败名裂的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身败名裂的保罗下到监里去，所有人避之唯恐不及，甚至见风转舵，像非吉路和哈摩奇尼一样的时候，阿尼瑟佛他呢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甚至我被关到罗马去的时候，他很不怕死的，散尽家财也要去找到我，到处打听我，而且还找到了。保罗见到阿尼瑟佛的那一刻有多么的感动哦！他身陷囹圄当中，在监狱里面无计可施，无人可求的时候，觉得自己这极其软弱的时候，他看到阿尼瑟佛一定非常非常，那已经不是很开心、很愉快、很喜乐，叫做畅快。那所谓畅快，就是说他累积了多少的伤痛、跟委屈、跟这个，实在已经到顶了。哇，这个人的出现，他完全知道在那个风声鹤唳的情况之下，要怎么样的能够找到他。他完全知道这个人经过了多少的努力跟危险，他不以福音为耻，不以福音的使徒为耻，然后用尽一切的办法，花钱、花力气、花时间来找到他。好，所以呢，保罗临终了，我要离世了，我要告诉我的亲爱的儿子提摩太，要纪念这一家人，而且呢，纪念的方式是什么？哦，是愿主使他能够呢，到主再临的时候，这一家人都能够蒙怜悯，没有比这更大的恩典了。在旧约的时代，对巴西来的众子最大的尊荣就是与王同席吃饭，但是到了福音的时代，到了救恩的时代，最大的祝福、最大的尊荣已经不在于是这些世界上的吃食享用或是地位尊贵，最大的荣耀是求神当世界的末了那日再来的时候，他得到至终永生救恩的这个这一家人能够蒙恩啊，好蒙恩哦。所以这个保罗在他的对待这些他在福音路上的这个恩待他的人的时候，他愿他们得到的是那真正的宝贵的永远的荣耀。好，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我们再继续看哦，在这本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呢毫不避讳的指名道姓的要把这些进钱的人跟不进钱的人都把他点一一数点出来。我们还可以再看到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哦，十七节、十六、十七节，这里就在讲到要提摩太提防世俗的虚谈，哦，就是这里面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已经有越来越多呢不进钱的这种谈论，哦，不专心学道，然后呢就是讲这些很世俗的这些很虚空的，而且呢甚至很已经走到很邪妄的这些内容，这些不敬虔的内容。好，那高谈阔论这些属世的虚妄的这些话语的人呢，他们像毒疮一样，这些毒疮啊越烂越大，其中有谁他就点名出来，有谁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是在谈这些很不敬虔的话语，他就说有许弥乃和非礼徒，把它点名出来。十八节，他们偏离真道。好，最糟糕的是说已经没有复活这件事情了，让很多基督徒当时相信救恩、相信死而复生、相信了永生的人呢，哎，就动摇了，就怀疑了，然后呢就离开了。哦，这种在真道上面的 不敬虔的这些言论，哎，可见这些人还没有离开教会哦，他不是敌基督者哦，他是披着基督徒的皮在教会里面放出这一种不敬虔的言论，是长在身体里的毒疮，不是路边的一块烂肉，而是长在身体里的毒疮，是教会这个身体里的毒疮。所以他要告诉他的亲爱的儿子 提摩太，他的接班人，你要留意这两个人，不是只有这等人哦，是指名道姓。你就想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其实没有那么也社交礼仪也好，或者是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敏感度也好，我们会保留，我们不会指名道姓。哎，有个人，有人，什么什么，你不敢指名道姓，为了自己，这个，或者是等等的。可是呢，保罗即将要离世了，他写给个人的他的这个提摩太的这封信，他没有在，这个欲盖，就是说讲的含糊，不含糊了，指名道姓就是这两个人，你要提防，你要防备他们。好，再来往后看，这一本里面好多的人名哦。到了第三章的第八节，还有两个人名在这里又出现。从前啊，亚尼和杨屁怎么样抵挡摩西，这等人呢也怎样抵挡真道。那他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讲说教会里面呢会有一些像当年摩西时代的亚尼跟杨屁这样子的人，他们会抵挡福音的使徒。然后呢，这里讲说什么？这个他们的心地坏了，就是说他们那个心啊，已经偏邪了，在真道上面呢，是其实是与救恩无份的人了，是可以废弃掉的人哦。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他要告诉提摩太的就是说，这些人哦，他们的愚昧会在众人显露出来，会在众人的面前显露出来。所以呢，他就告诉你，他说你呢要学我啊，怎么样呢？要在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这边学我忍耐啊，这样的逼迫。亚尼和羊屁会抵挡摩西，他要告诉提摩太就是，将来你接了我的班，也会跟我一样遭遇很多人呢，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他们呢心地坏了，他会来，他在道理上已经无份了，可是他还要留在这个群体里面，要来攻击你、打击你啊！你要守住。那你要怎么守住？三章的后面就讲说，你要把你所学习的啊、所确信的啊，然后这个所教导你的啊，这边讲说十四节讲说，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你是跟你的母亲、跟你的祖母学的。那么你也是跟我学的，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你要有智慧。那哪些恶人呢？这些恶人的名字在哪里？例如说，在第四章这边就指名道姓的讲，第十节，迪马他贪爱世界，离弃我。好，格勒是是前面这个迪马。好，然后呢有格勒士，有提多，有路加，还有马可，还有推基古。这里呢有抵挡道理的，有离弃道理的，也有这个帮助福音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呢给他的儿子提摩太指名道姓，哪些工人已经变质了，哪些工人还很忠心，哪些工人现在正在哪里做些什么事情。他是很具名的让他的接班人提摩太有一个清楚的人的一个蓝图，他没有任何的隐藏，有点名出这些人来。然后再往下看到第十四节这里，十四节这里讲到这个铜匠亚历山大，在提摩太前书的地方也有提到他。那这个十四节这里讲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十五节，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阿们。好，这里讲的呢就是说这个亚历山大到底有多恶，多恶毒、心地有很坏，他一直想方设法的设计陷害保罗、那主呢一 切都明白、哦、这个主必报应他。所以保罗不是叫提摩太你要拿刀去手刃这个人、哦、或者是怎么样，你个不能叫他白头下阴间、哦、这个你、要让他血流成河，不是。保罗这里讲的是主要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最重要你要做的是什么？不用替为师跟为父的我报仇，你要做的是防备他。防备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得罪过我，他伤害过我。好，保罗不是要提摩太说，哎，这些人得罪过我，他是仇人，你要防备他。防备的理由只有一个，不是人与人的恩仇，而是他这样的人极力抵挡神的话。所以要防备的是抵挡真道的人。好，所以这个就告诉他说，一，这个人我点名出来，你也明明的知道这个人是恶人、哦、是一个抵挡真道的人。那么呢，不用报仇，主会按照他所行的报应他。再来，你要做的就是防备他、哦、就要防备他。所以我们又回到二十五章、哦、到的后面十六节之后面也有好多的人名，像百基拉，这个第四章十五节后段的这个部分呢，保罗在这个遗言里面、遗书里面也提到了好多人名啊，百基拉、雅居拉、阿尼瑟佛又再一次的提起啊，以拉都啊，然后呢，这个特罗菲摩啊，然后这有布罗、布田、利奴、格老迪亚啊。以前呢，在读这个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对于这些就是出现一次一次一次的名字，就是看过去啊，反正就是当时的人。但是呢，这次再重读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这些名字都是保罗刻意为之的，而且呢，可以看得见他对提摩太毫无保留的，就是一个临终的父亲要把这些最重要的这些这个事情交代的时候那份心意，所以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把帮助真道的、帮助福音的跟抵挡真道、阻碍福音的这些事情都把它写出来。但是当我们来看这个大卫跟所罗门王，大卫王、所罗门王这个这份遗言，再看保罗跟这个提摩太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个形式上很类似，这可见这个就是人在离世临终的时候的脑海里面最在意的事情，这最在意的事情的那个顺序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在处理这些人的事情上就有一些的差异。好，我们刚刚看到大卫父子这个讲到的这三个人，大卫的这些名单呢，他要的是一个及时的一个公义的刀剑要能够出鞘、哦、就要他的儿子公义的刀剑要出鞘，要及时处理洁净这些罪恶的，这个在他的国度里面要洁净这个罪恶，要清算，要洁净。然后呢，对于恩人、要给他这个物质上的这个尊荣，这个属现世的马上的都是及时性的，马上的看得到的这种荣耀跟保障。可是在保罗的名单里面，同样讲名单，在保罗的他对提摩太叮咛的临终的这个叮咛里面，要提摩太去他点名出来的这些所谓的恶人，所谓我们如果用善恶来分好了，所谓的恶人都是什么样的恶？不是对保罗个人造成人身攻击啊等等，这样子就叫做恶人，而是在福音上抵挡的人叫做恶人。所以他的动机是为了这个福音的发展，因为保罗是他福音的接班人。好，那么呢，在列王记上呢所讲的报仇呢，就是要让他流血下阴间，不能安然离世哦，要流血下阴间。可是呢，在保罗给提摩太讲到这些恶人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所以他并没有要让他的徒弟、让他的儿子去喊打喊杀，主必报应他。所以他给他的是一个护卫他的心，你不用怀着恐惧跟仇恨或是害怕面对这些人， 就算这些人我死了以后他们都还在，我指名道姓的这些抵挡福音的人都还在，你不用害怕他，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这是不一样的一个报仇 的一个心态，从公义的这个利剑要直接砍向仇人，到对神绝对公义权柄的那个至终的这个完成，有了又更提升的、啊、到了这个新约又更提升了，主会报应他，甚至不要你动手，你不需要动手。那你不需要动手，你要做什么？你要防备他，你防备他。我唱名给你听，不是叫你去寻仇，或者是去公开他的恶行、啊、让把他逐出教会或什么，不是。我唱给你听，你要防备他。哇，我觉得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感受到、哦、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哦、是他临到世人之后，让我们世人的这种这个恩仇转变到善与恶，所有的人的恩跟仇都已经记在天父的身上了。与我们是耶稣，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伤害我们的这个仇这个恶，天父报；帮助我们的安慰我们的这个恩惠，天父报答。我不要自己动这个手、哦、这个就是保罗很跟他的儿子提摩太在讲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的一种更高的一个层次的、哦、这个度过世上人生的一个心态、哦、就是一个教导。你更重要的利器不是用来对付人、哦、虽然我们从提摩太后书可以看得到，保罗在交代他的学生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福音的推进，教会的牧养最大的难题在哪里？道的不纯正，人的复杂性，这里面就在讲各种不敬虔的道会怎么样的毁坏教会，各种乱七八糟的人，不敬虔的人会怎么样伤害教会。所以人永远都是一个群体，教会也是一个群体，最复杂的一个存在。但保罗要告诉提摩太，你作为一个牧会者，你要怎么样的去看待这些教会里面的善恶圣俗，敬虔与不敬虔。好，所以这是一种不一样的一个交代，同样出于这个父子之间的这种最真诚的无保留的临终的这个要紧的这个提醒，就从这个公义的利剑转回到恩典的护庇，就是你是有恩典在身上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你的主必为你伸冤、伸冤在你的主。所以你不要为他们心生不平，也不要为他们心里焦急害怕难过、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那么这个护卫还护卫在哪里？你要防备他，牢牢的守住，用尽一切的、存尽，牢牢的守着，长长的守着、这个才是这个保罗要他的这个儿子提摩太做的事情。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防备是为了保守自己、人生在世上的时间不长、你要做这么多的这个人跟人的这种对敌辩论增进或者是输赢，你永远都画错重点了，因为公义在神、这个是保罗很看得很清楚的事情，他从他自己一路的服事看得很清楚的事情。有些恶人之所以留着，有些不敬虔的人还留着，那主有主的时候，主有主的那个，我们自己个人所真正要在意要当做的就是守住再守住，防备守住、你要守住，你就是要知道从哪些方向会来一些不纯正的东西、恶毒的东西、这个残忍的东西，还有这个就是你知道防备，你就能够守得住。那所以同样叫权势大刚强，大卫是要他的儿子所罗门像大丈夫一样顶天立地，然后 有胆识有手段。但是呢，大卫所罗门对不起，保罗要提摩太的刚强是什么？是就是刚刚读过的一章七节，是刚强还加上仁爱和谨守、更重要是在守、不是攻、是守，要守住、在 恩典上的刚强。第二章的第一节也说，第二章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好，真正的大丈夫不是形貌体力上面的这个强悍强壮，也不是智谋机智跟这个手段上面的这个犀利跟强壮，真正的大丈夫，保罗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要做恩典上刚强的杖，用恩典来护卫我们的心，牢牢的靠着我们里面的圣灵守住这一份难得的从神而来的怜悯，没有比这个更有价值的。争一时的输赢，争一时的这个这是我的面子，或者这是我的，这我个人的尊严，这是我的家门荣，这个叫什么？不容你这个污蔑或什么，这些都太肤浅了啊！就一个这个家，就是天下事、国事、家事，这些都是事实上的事。最要紧的就是，就像保罗要祝福这个阿尼瑟佛的，是希望在那日得主的怜悯。好，愿我们呢都一起学习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哦。不管在人生的路途上哦，成为一个我们成为恩典之子，在这个现世的生活上，若有人得罪我们了，若有人伤害我们了，我们不是要在口舌上，或者是在这个势力的这个对敌上面去取得胜利，取得这个占到上风。我们要的是明白主必报应，我们要防备自己，同时对在我们追求道理的路上，这些滋养我们、喂养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接住我们的这些与我们亲近神有恩的人，我们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不是用物质上面的不断的回馈来表达你的感谢，而是在祷告当中祝福他们，为他们的一家人代祷，愿他们在那末后的日子能够得主的怜悯，进到这个永生当中。好，这是我们今天上午从公义的利剑到恩典的护卫要一起学习的。